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人来看我们是罪人，在神来看，从神的旨意来看，我们是耶和华。神伤心，神失望，不只看见我们是躺在罪恶之中，不只是看见我们受了罪的污染，个人来说是身败名裂，就家庭来说是家破人亡。为什么那么多的家应该是成功的家，结果你看见罪不管到哪里就败坏了我们。但是最重要的要记得，讲到人的光景的时候，你要讲到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。神对人有盼望，现在人叹气，神对人没有盼望。神失望了，神失望了，在他的感觉里面是什么？是本来应该结好葡萄，结果呢结了酸葡萄。所以神怎么做呢？神要做，虽然神能够唱歌，但是现在他说我要怎么做呢？我如果仍旧爱他们的话，我不能让他们，台下是一件事，台面上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不能。所以呢，我就要把他们的篱笆把它撤去。所以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稀奇的很。这个篱笆除去啊，是一点都没有错。等到尼布加尼撒王来的时候，他真的把所有的城墙通通拆光了。等到罗马在主后70年围困耶路撒冷，除了西边那一道墙之外，凡是南边的、东边的、北边的，全部拆得光光光。而且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看得见根基。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里的人是世界上的人，如果这个单罪孽的百姓是给我们形容我们这些行恶的种类，如果这里的描写都对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一下，这些以色列多少有几分代表性。一面来说，他如果被掳到巴比伦就失去自由了，那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指着我们在罪里面我们失去自由来说。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代表这个世界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世界像个大染缸一样，你只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不可能不犯罪，这是不可能。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？为什么讲到葡萄园？所以我想我们不能不花几分钟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神的当初创造人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当神造好了人以后，神就祝福人类，告诉他们说，你要生养众多，要遍满地面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章末后这样说的。所以神不只按照人的神的形象来造我们，而且神也把使命托付给我们。那个托付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要生养众多，意思就是说不能只有一个亚当，要两个、三个，要1万个、10000000个亚当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这个生命呢要延续下去，生命要开展下去。因为生命有一个本能，它就是增加，它就是繁殖。所以现在如果你今天你神造好了人以后，他说你一定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那为什么遍满地面？下面接着就说要制服这地，英文是 subdue the earth。 所以为什么要制服这地呢？慢慢我们就懂了，因为恶者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如果我们打开整个地球整个宇宙的地图的话，你看见说地球已经沦陷了，因为世界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现在我们怎么样神能够从恶者的手中把这些领土把它收拾回来？感谢神，他就创造了人。如果人今天愿意伏在神的脚下，如果他真的伏在神的脚下，承认神是神，他不与撒旦，对撒旦永远说不， 对父神永远说是。所以亚当和亚当的族类当然就伏在神的脚下，对不对？因为很明显的，他们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的，所以当然他们就在神的脚下。那这样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，那这样的生命是吃生命树果子的生命。虽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真正人能像神，是因为要人一定要吃着那个生命树的生命。所以很清楚，根据约翰福音，生命在他里头，在基督里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个生命树的生命应该代表基督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劝人信耶稣，就是劝人吃生命树的生命。所以当初神的目的造人，就是希望说人能接受这样的生命，然后不要忘记这个生命呢，一定要长大，一定要繁殖，然后呢他能占有全地的每一寸，因为撒旦，因为世界每一寸都握在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如果这个生命不在神的脚前，那么根据诗篇第八篇，我们自然就管理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还有地上的走兽。那这个话是创世纪的话，但诗篇第八章的话就叫万有都伏在神的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我们伏在神的脚下，因为我们吃了生命树的生命，所以这样的生命应该布满地面。你只要一布满地面，每一寸就可以，你占有的那一寸就可以进覆这地，因为你是伏在神面前的，所以叫万有都可以经过你，透过你能够带到神的面前。那么这些人不是从黑暗就转向光明？大家想想看，当你传福音以前，这些人本来是拜偶像的，这些人本来就在黑暗里面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你福音的缘故，你把福音送给他，结果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你就叫他伏在，你就叫他就像万有一样伏在神的脚下，因为他信了耶稣了嘛。他只要一信了耶稣，他就不再是撒旦的顺民，他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就不受，就是不受仇敌的管辖。现在很清楚了，慢慢你看，越多人信主，越多人得着这样的生命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这个生命能布满出去，那么慢慢就赢得这些人就归向基督。所以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，就指着传福音来说，所以这个生命呢，一定要让它布满，你不能光是我们小毛三四只，你不能够以这些基督徒就作为满足，还有好多人不认识我们，因为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神对人有一个使命，如果你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你要让这个生命要扩大，要充满这个全世界。所以主说，只有福音，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，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，我们的主才满意。所以清楚不清楚，那一幅图画代表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一直到第二章我们才明白，神有他的旨意，但神怎么达到他的旨意？所以神一定有个做法的，他的做法永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人明明是在伊甸园外造的，结果呢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吃生命树的生命，所有的故事从伊甸园开始。什么叫伊甸园？你能与神有交通，在人没有犯罪以前，而且你看见说，哎，这个上你看见有活水流出来，然后有四条河。那如果你顺着这个整个的河往前的话，你一定会找这些东西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是一座园子，而且如果这个园子有四条河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这就变成浇灌的原则。好了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一切的故事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话，所以生命呢，亚当生养众多，先从哪里开始？先从伊甸园开始。所以先是布满了伊甸园，然后才可以出去的。 所以那个过程是先是伊甸园，然后才是全世界，明白了？所以首先这个生命一定要长大，如果生命不长大，你怎么传福音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要读圣经，你要祷告，你要从伊甸园开始，要与主交通开始。你慢慢慢慢长大了，结果你看见说，现在呢，不只是伊甸园充满了这样的生命，你看见伊甸园之外，在教会的外面，你看见好多的人没有得救，你慢慢就看见这个生命就慢慢的蔓延出去，扩充出去。所以这个生命呢是横着长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伊甸园的故事。但是很有意思在这里，如果你真的在伊甸园，那四道水就代表圣灵的工作，他在里面浇灌我们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顺着圣灵的水流，第一个河叫做比逊河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绕顺着那条河流往前走，你会找到金子，再等一等你找到珍珠，再等一等你找到宝石。所以请记得，当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，这个生命慢慢就长大了，神在我们上就有他的工作。这工作什么工作呢？他一直是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，你一定是会被圣灵引导。凡受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，就证明他成熟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，没有多久以后你就找到金子，再等一等你找到珍珠的，再等一等你找到宝石。那金子什么？金子代表神的心气。我还记得我的女儿10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应该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，她得救是得救了，读圣经也读了，但是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工作。所以有一天呢，等到她祖父生日的时候，她就准备好送一次金币给她的祖父，这个没有想到给她哥哥看到了，她哥哥比她大4岁，就哥哥千骗万骗，就想办法把那个金币把他骗过来。他一直就说女孩子不应该送金币啊，所以男孩子才送金币，怎么样他都不肯。但是等到生日那一天，哎，我们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说他的哥哥呢就把那个金币送给妈，送给我的父亲。所以后来我就问我的内人说，这一定有事情发生了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我的女儿告诉我的妻，告诉我的妻，告诉我的姊妹说，她是告诉她的妈妈说，她说呢，我本来是爱我的祖父，我一定要把金币给我的祖父，但是当我不要给我哥哥的时候，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就开始说话了。意思在里面说话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把金币给你哥哥。她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，她说哭起来的时候我就把金币就给了我哥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原来是圣灵像恩膏院在他里面运行，要叫他把金币给了哥哥。他不会说是圣灵感动我，他不会那么属灵，他也不会说圣灵充满我，他没有那么属灵，他只会说胃在我里面说话。原来呢是圣灵在他里面说话，结果他把金币给了他哥哥。那弟兄姊妹，一个10岁的女孩子刚刚得救，你看见吗？他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，他要找到金子。金子原来代表神的性情，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应该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所以你看，一个10岁的女孩子，她学习舍己，她能把金币给别人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她顺服那个水流的结果。那么如果你真的顺服的话，你相信而且顺服，而且你还要得着珍珠，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有人伤害你，就像水族受了伤害一样。那么沙粒进到水族里面，当然很就像沙进到眼睛一样，很不舒服的。所以本能的你一定要把它推出去。但是很稀奇，这个水族呢，它不是推出去，它反而把沙慢慢就包进来，一层再一层再一层，不止赦免一次两次，不知赦免7次，是70个7次。最后呢，你看在水族里面，一个珍珠就形成。珍珠做什么用？珍珠是做门用的。你如果要到新耶路撒冷去，你说我要达到神的宝座，你第一个先要进城，门都没有啊。 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说什么？我们找不到门。我们知道说天堂有路，但是我们找不到门，为什么？